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
各位弟兄姐妹好。
俗语话：钱唔系万能。
要讲钱不能万，不是万能。
但系冇钱就万万不能。
但是没有钱又万万不能。
钱同埋财物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好重要，即使基督徒都系一样。
钱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很重要，即使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睇到好多人笑，佢系讲啱咗。
看到很多人在笑，已经讲中了。
虽然我哋系基督徒。
虽然我们是个基督徒，
但系咁又唔等于我哋对钱财嘅看法冇俾呢个世界所影响到。
但是不能够代表说我们对这钱财的看法没有被世界摇动。
我哋好多时候会听到一啲教我哋点样可以发财致富嘅门路。
我们会听到一些教导我们怎样来发财的门路。
例如，哎呀，我哋要储蓄。
我们要储蓄，
我们要投资，
我们要投资，
还要做多线的投资，
还要做多方面的投资，
将一些钱，将一些投资一些在房地产，
某一些投资在房地产，
摆一些在股票市场，
或者放一些在股票方面，
摆一些在 mutual fund 共同资金，
放一些在共同基金。
但是千万就不要孤注一掷，
我们千万不要孤注一掷。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说我们怎样才可以富足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呢，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富足呢？
请大家打开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
请大家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在你的新约圣经一百页。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到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读过，所以我们不会再读，但是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一会儿会回头会看。
我们刚才已经念过，所以我们不会再念，但是请大家把它架在一边，打开它，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再看。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怎样可以得到你的喜悦，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大家同在，在这个时候特别与你的圣灵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教导我们怎样可以讨主的喜悦，怎样可以做蒙福的生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给主，求主饶恕我们的过犯，听我们祷告，赐福我们以下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Amen。
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财主，
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个很有钱的财主，
他很有野心，
他很有野心，
很谨慎，
很谨慎，
很成功，
很成功。
但是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
但是耶稣却讲他是一个无知的人。
让我们从中找出原因，今天
我们要从中来找出原因。
好，很简单，以三点同大家分享。
我们用简单的三点来大家分享。
因为耶稣说他无知嘛，是不是？
主耶稣说他无知。
OK， 我第一点就是傻瓜的自我陶醉。
第一点就是傻瓜的自我陶醉。
第二点就是傻瓜错误的安全感。
第二点就是傻瓜错误的安全感。
第三点就是傻瓜可怕的下场。
第三点就是傻瓜可怕的下场。
让我们看第一点先，傻瓜 自我陶醉。
我们再看，先看第一点，傻瓜的自我陶醉。
在这个比喻里头，这个人已经很有钱。
在比喻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人很有钱。
加上他今年大丰收，
加上他今年大丰收哦。
他的粮食多到他的仓库都装不下满泻，
他的粮食大到一个地步，他的仓库都已经放不下。
所以在第十七节，他自己心里面这样说。
所以在第十七节，他自己说，心里面这么说。
我这么多出产，收藏不得来，我怎么办呢？
哇，有这么多的出产，收藏，我要没有办法，要怎么办呢？
他身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身为一个很精明的一个商人，
佢自己又話喺第十八節咁樣講，
然後自己又在第十八節說，
佢話我要咁樣做。
他說我要這樣來做。
我將我倉庫要將我個倉庫拆咗佢。
我要把我舊的倉庫拆啊拆開它。
佢建一個更加大喺嗰度裝滿曬我嘅財物同埋糧食。
再建一個更加大的來收藏我的糧食。
耶穌話佢係一個無知嘅人。
耶穌說他是一個無知的人。
但係從表面嚟睇，佢似乎冇乜問題啫。
但是从表面来看，他并没有问题啊。
佢系好似一个好人啦、
啊。他好像是一个好人。
佢一个安分守己嘅一等良民啦、
啊。还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一等的良民。
佢又冇偷呃拐骗。
他没有偷或者骗或者拐骗。
又冇嫖又冇赌。
又没有嫖又没有赌。
又冇打家劫舍。
又没有打打劫。
佢又唔系黑社会。
他又不是黑社会的人。
这个人看上来似乎没什么问题啫。
这个人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啊。
但为什么耶稣说他无知呢？
但为什么主耶稣会说他无知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顾自己啊。
因为他只顾自己。
他只顾他自己的利益。
他只有顾自己的利益。
只是顾自己的享乐。
只是想顾自己的享乐。
只是顾自己的安稳，
只是顾自己的安稳。
他很错误地以为他所累积的财富是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
他很错误地认为说他的这些财富是他自己的。
他对上帝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他对上帝完全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他也不愿意去救济一些比他更加不幸的人。
他也不愿意去帮助救济一些不、比他不幸的人。
你或者会这样说，嘿，他这样做似乎没什么问题，这样只不过是未雨绸缪。
你会说，哎呀， 其实这个人没有什么啊，他只是未雨绸缪罢了嘛。
即使耶稣都不鼓励人家去浪费啊。
主耶稣也不鼓励人浪费嘛。
但是这个人见他的钱财大丰收，
但是这个人他看到他的钱财大丰收的时候，
他不单止没有感恩感谢神，
他不单不感恩感谢神，
他亦都将他的钱他的财富看作为一个给他自己享乐的一个机会，
他反而看这个财富是他一个享乐的一个机会。
他没有想到上帝和其他人，
他没有想到其他或者上帝或者其他的人，
他只顾自己，
他只是顾自己，
他以他自己的所谓成功感到自豪啊，
他以自己的成功来自豪，
他的钱财多到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算，
他的钱财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数算。
他十七节说，我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他十七节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在第十七节和十八节那里，我们可以见到这个人的自己顾自己的态度。
从十七节到十八节，你会看到这个人只顾自己的态度，
而他的自私是很显而易见的，
可见他自私很明显的可以看得见。
在他讲说话，他只是讲到他自己，
他的口气里面只说只是讲到自己，
他说我和我的，
他说我还有我的，
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其他任何人，
他根本没有提到别人。
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他这么说，
在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这么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我要这样做，
另外说我要这样做，
要把我的仓库拆了，
要把我的仓库拆了，
另盖更大的在哪里收藏我一切的财物，
另盖更大 sorry、okay. 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耶稣说他一个无知的人，
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个无知的人。
他怎无知呢？
他怎样无知呢？
首先
第一点，
他将地上的出产称为他自己的财物，
他把地产称为自己的财物。
他以为他自己的财物，他以他自己的财物感到自豪，
他以自己的财物来自豪，
他并说承认他所拥有的一切是从上帝而来的，
他没有认为说他所拥有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的，
而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
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管家。
第二，他没有先顾及到上帝的旨意就已经作打算去做决定，
他没有先寻求神的旨意，他自己来制作主张决定，
他自己跟自己这样说，说我要这样做，要拆了我的仓库，要建更大的，
他自己对自己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把我的仓库拆掉它，建更大的。
但是圣经里面也都这样教导我们，在雅各书说，如果我们每天没有先顾及神的旨意就去做事，就去做决定的，这样我们是很愚昧的。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雅各书说，假如我们要 做决定没有先求神的旨意，我们是很愚昧的，
因为我们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
因为我们终身的事情是在神的手中，
我们生命是把握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生命是 把握在神的手中，
不是在我们自己手里面，
不是在我们的手中，
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
让我们继续看第二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傻瓜错误的安全感，在第十九节。
傻瓜错误的安全感，
这个人继续在自言自语，
这个人继续在那边自言自语，
他说当我收藏我一切的粮食之后，我要对我自己的灵魂这样说，
他说当我收藏我的一切的粮食的时候，我要对我的灵魂这样说。
在第十九节他说，灵魂哦，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吃喝快乐吧。
在十九节说，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在第十九节里头，
在十九节当中，
他的说话表明了他对钱财的倚靠，
他的语气里面 表现出他对这个财务的倚靠，
他断定他的财富能够供给他多年生活的费用，是一个对他幸福生活的保证，
他断定这个财富能够保障他的 一生的生活生活的保障，
他依靠他的财富给他幸福快乐和安稳，
他依靠他的 财富来给他幸福 和安逸。
这个人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这个人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他以为他拥有大量的粮食和财物，他也都使他以为他也都拥有时间，
他以为他拥有了大量的财务的话，就意思表示说他也拥有了大量的时间。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他的将来似乎无忧无虑。
他以为他的将来是无忧无虑的，
因为他有很多财物积存起来，可以作多年的费用。
因为他有很多财务能够积存起来，可以作多年的费用。
他可以退休过着安安乐乐的生活啦，
他可以退休做过一个安安逸的生活啦，
他的现在似乎很美满，
他的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美满哦，
他可以安安乐乐，
他可以安安乐乐的
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尽情享受啊，
尽情的享受。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只是着重在物质上面的东西，
但是这个人的生命只着重在物质方面，
他人生的目标只不过是要安安乐乐吃喝玩乐，
他的人生的目标只是要安安乐乐的吃喝快乐，
而他的欲望就是要尽情享受，
他的欲望就是要尽情的享受，
他以为他所拥有的一切 财富，
他以为他所拥有的一切 财富
可以作他多年的享用，
可以做他多年的享用，
所以一切都在他控制之下，
以为他这一切都在他控制之下，
因此他以为他真的将来无忧无虑，
所以他以为他将来一定无忧无虑。
但是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但是主耶稣曾经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这个人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是这个人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他以为生命是来自积存物质上的东西，
他以为生命的是来、安全是来自这个、物质的、储蓄，
而死亡是非常之遥远。
他以为生命死亡是很遥远的，
但是他忘记了生命是无定的，
他忘记了人的生命是无定的，
他没有为他永生作好好的打算，
他没有为他永生做一个好好的打算。
在九十年代、总统克林顿执政的时候、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克林顿在执政的时候、
股票很赚钱，是吗、
股票、很赚、高赚，
很多人在股票市场赚了一大笔，
很多人就是玩股票赚了很多钱，
而很多人在他五十岁就已经提早退休，
所以有很多人在五十岁的时候就提早退休，
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享受人生，尽情享受，
他们以为他们就可以享受人生，尽情的来享受，
因为他们买大屋揸靓车，
所以他们买的大洋楼啊，买名贵车啊，
结果怎样呢？
结果如何呢？
你记不记得九一一之后怎样呢？
你记得当九一一以后怎样呢？
股票市场冧咗，
股票市场就跌落了，
而他们退休的美梦亦都化为乌有，
而他们退休的美梦也化为乌有。
结果点呢？
结果怎样呢？
他们要重新工作，
他们要重新再来工作。
在六十岁嗰阵时，佢哋要从头开始。
在六十岁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开始。
圣经教导我哋，钱财系无定嘅。
圣经教导我们，钱财是无定的，
系唔可靠嘅，
是不可靠的。
我哋唯一可以依靠嘅就系上帝。
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上帝。
因为唯有佢先至系我哋嘅保障。
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的保障。
耶稣说这个人无知，
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人无知，
因为这个人他以为生命是来自、累积物质上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以为他的生命是以积存这个财物，
而他以为他有很多年的时候去享受他累积下来的财物，
他以为他有很多的生命，很多年的时间可以享受这些财物，
而他忘记了我们终身的事在神的手里面，
他忘记了我们的生命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
带到我们信息的第三点，
现在我们来第三点，
傻瓜可怕的下场。
傻瓜可怕的下场，
在二十和二十一节那里，
我们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那或者很多人这样会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多钱，广东话说真的打跛脚都不用忧啦、
可能有人讲、这个人很有钱、就算打断了个脚、也不必担心的啦。
哎，他还怕什么
呀？他还怕什么呢？
但这个并不是耶稣对他的看法，
但这个不是主耶稣对他的看法。
耶稣并不见到这个人享受人生，
耶稣并没有认为说这个人会享受人生，
而耶稣所见的就是一个将要面临死亡的人，
耶稣所认为的就是这个人将要面临的死亡。
第二十和二十一节，神却对他说，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上帝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
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这个人发梦都估不到，这个晚上就是他世上最后的一晚。
这个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今晚上就是他最后一晚啦。
他完全知道他所累积下来的财富根本不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多一分钟，
他完全没有想到说他所积存的一切的财物没有办法能够延长他的寿命一分钟，
莫说话拯救他的灵魂，
不要说请教他的灵魂，
而他的财富将会对他完全没有作用，
而他的财富对他完全没有作用，
他不可以将他们带走，
他没有办法将这个财富带走，
而他的后裔必会因为争家产而争斗，
而他的后代就会围着这个财富来争斗。
但是最无知的事是他没有为他永生好好作打算。
他最无知的就是他没有为他永生来作打算。
他只是为自己而活。
他只是为自己来活。
他没有理会到上帝。
他没有理会到上帝。
但最大的悲剧并不是他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最大的悲剧并不是他所留下的 财物。
而他自己享受不到。
而他自己享受不到。
最大的悲剧是他将要面临的地狱。
最大的悲剧乃是他所要面临的地狱。
医学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
医学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
尤其是对于保存寿命和延长生命这方面。
甚至就是对这个延长生命啊，或者保留生命这方面。
但是医学没有排除到我们随时会可能会死这个事实。
但是医学没有办法排除说我们随时会离开世界的这个事实。
我想我们也都很多人会知道有一些真的这样的真理。
我相信我们也知道很多真的例真的例子。
这些很健康很年轻的人。
有的人很健康很年轻的年轻人。
他们去医生去做定期检查。
他们去找医生检查身体。
医生说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
医生说你什么都没有啊。
结果怎样呢？
结果怎样呢？
明天。
明天。
他就心脏病发死了。
他会心脏病就没了。
三十几岁人真的。
只有三十多岁哦。
没人知道为什么。
没有人明白为什么。
弟兄姊妹，要点就是重点就是死亡可能会随时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弟兄姊妹，主要的重点就在死亡随时都会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永生做好好的打算呢？
我们有没有为做我们永生来做好打算呢？
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一些未信主的人。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慕道友还没信主的。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话，
假如你还没有信主，
今天你就要信耶稣。
今天你就应该赶快信耶稣。
你可以听完道之后跟师母说，或者跟我说都 OK。
你就听了道以后，散会以后，你可以找师母或者找传道。
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观教导我们要有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天的世界观就教导我们今天有酒今朝醉。
这个也都很多人，是很多人今天生活的方式。
这个就是今天很多人的生活的方式。
但是耶稣说，
但是主耶稣说，
他说如果你只顾及今生的享乐，
你只要只顾今生的享受，
只是顾着你自己的生活，
只顾你今天的生活，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身为基督徒啊，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活要不断地顾及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我们生命生活应该顾及到我们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
因为在那一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因为在那一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
我们要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向基督交账。
我们要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向基督来交账。
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资源等等。
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资源等等。
耶稣说这个人无知。
主耶稣说这个人无知。
因为这个人将他的时间完全花在为自己积财。
因为这个人把全部时间就是放在积财方面，
为自己积财在地上而忽略了积财在天上。
为自己积财在地上而忽略积财在天上。
主耶稣基督藉着这个比喻来警告我们。
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警戒我们，
叫我们要不要做钱财的奴隶。
教导我们不要再做钱财的奴隶。
怎样为止做钱财的奴隶呢？
怎样是个钱财的奴隶呢？
例如
比如说
如果你记住你所借出的每一样东西
假如你记住了你曾经借出去的每一样东西，
你记住你所借出所同人分享的每一分每一毫。
啊，你记住了，你曾经分出去分享别人的每一分每一角，
你都要记住记住嘅，
你都把它记起来了。
或者是你记住记住，你好勉强为教会所写的每一张支票。
啊，或者你记住了，哦，你奉献给教会的每一张支票。
或者是你在 basement 里面，
哦，或者你在地下室。
你储了好多嘢，
你啊储蓄了很多的东西，
可能是你二三十年都没用过的，
哦，可能你二三十年都没有去用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还是不舍得抌，
但是你不舍得把它丢掉哦。
我不是针对任何人，
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
但是如果这些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说是的，这个好像是我，
哦，假如你说哎呀好像是我
这样，好可能，好可能你就已经成为了钱财的奴隶。
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已经成为钱财的奴隶。
例之外，主耶稣亦都藉着这个比喻，叫我们要重新评价我们对钱财的看法。
主耶稣也藉着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对钱财的观念。
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支票簿，
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支票簿子，
或者是我们信用卡的月结单，
或者我们的信用卡的每一个月的结单，
看看我们消费的习惯，
来看看我们消费的习惯，
看看我们的钱花在哪些地方，
看看一下我们到底我们所花费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钱，我们的钱财去支持神的广传神的福音，
我们是不是用钱财来支持神的广传神的福音呢？
用我们的钱财来互相帮助和帮助有需要的人，
或者用我们的钱财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要继续要追求要做神的好的管家，
我们只要继续来做追求做一个神的好的管家，
这个就是在神面前富足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致富的一个很好的道路。
无论我们承不承认，
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
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从神而来，
而我们根本不拥有任何东西，
因为我们本身根本没有拥有任何一样东西，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而来，包括我们生命在内，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神而来，包括我们的生命，
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而且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
因此首先如果我们没有首先顾及上帝的旨意就去定计划作打算的话，这个是很愚昧的。
假如我们没有先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来做计划，这样的话这是很愚昧的。
第二，依靠我们的财富作为我们幸福生命的保障，亦都是很愚昧。
依靠我们的财富来作为我们生命的保障，这个也是一个愚昧。
第三，如果我们只顾及今生的享，今而家的享乐，
我们只要只顾今生的享乐，
只顾及自己的生活，
只顾自己的生活，
这样我们就是无知的人。
这个我们也表明我们是个无知的人。
耶稣说叫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在地上。
主耶稣说我们不要积存储蓄钱在地上，
因为有虫咬，
因为地上有虫咬，
会生锈，
会生锈，
会有贼来偷，
有贼来偷，
但是要我们积财在天上。
主耶稣盼望我们把钱积存在天上。
弟兄姊妹，
这
个世界每一样东西都会消失，
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都会消失，
我们所使去的东西我们会不见了，
我们所用的东西我们会不见了，
我们所积存下来的东西会留给其他人，
我们所积存的东西会留给其他的人，
唯有我们为上帝所摆上，我们才可以永远拥有，
唯有我们为上帝所摆上的才能够永远的拥有。
虽然我们或者将我们的钱财将我们的资源献给上帝，不是一定会给我们在世界上会有富足，
可能我们将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资源我们奉献给上帝，并不表明说我们 一定会在今生能够富足，
但是就必定会给我们一个充满了上帝祝福的生命，
但是必定能够给我们充满了上帝祝福的生命。
不过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
上帝也都会在金钱上面来祝福我们的，
上帝都会在金钱方面来祝福我们的，赐福我们的。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
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
他要离开屋企，
他要离开家，
因为他爸爸不可以再供养他，
因为他父亲没办法再供养他，
他就执包袱，
他就收拾了行李，
来到 New York City，
去到纽约市。
他就要立志要做番碱商，开业做番碱商。
他就立志要做那个肥皂商。
当一个乡下仔来到大城市之后，
当这个乡下佬来到年轻人来到大城市的时候，
他就发觉哇，找工作真的很难啊。
哦，他发现哎呀，找工作真的很难哦。
所以呢，他就记住他妈妈嘅俾佢嘅遗言。
所以他记住他妈妈的所给他的留言，
他就将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主，
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耶稣，
并且他就立志，
然后他要立志，
他说他要将他所赚的十分之一献回给神，
他要把他所赚到的奉献十分之一给神。
所以当他赚到第一蚊的时候，
所以当他赚到第一块钱的时候，第一块钱的时候，
他就将一毫子献翻俾神，
他就奉献了一毛钱给上帝。
而他一路咁样继续咁样做落去，
然后他就一路这样做下去，
而他的钱就滚滚而来，
而他的金钱就滚滚而来哦。
不久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个做番碱厂的合伙人。
哦，不久哦，他就成为这个肥皂厂的合伙人。
那个 partner。
一个合伙， yeah. 就是
当他的几年之后，他的 partner 死了之后，他就成为公司的唯一的老板。
然后他的和他同伙的人，然后就去世以后，他就是这个肥皂商的唯一的老板。
成为了一个大老板之后，
他成为一个大老板以后呢，
他就指示他的部记员要开一个 account 给上帝。
他就指示他那个财富员，他们要开一个那个户口给他的上帝，
要将他十分之一的收入归给上帝，
要将十分之一归给上帝。
而他的生意呢，就真的增长得不可思议
啊，很奇怪，他生意就真的增长到没有办法不可思议。
他就一路他的生意越增长，
他的生意越增长，
他就更加开始他奉献更加多，十分之二，
他的奉献就不止十分之一了，他变成十分之二了，
跟着就十分之三，
然后就十分之三了，
十分之四，
然后就十分之四，
最后还有一半，
甚至到变成一半财产。
但是很奇怪的事呢，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的奉献和他生意上面的成长是刚刚是成正比例的，
他的奉献和他生命增长真的就是同样的比例
啊。而不久，
不久，
他所制造的番碱就是成为世界家传户晓的商标，
他所制造的肥皂成为世界上的商标。
你们猜不猜到这个是谁？
你们猜到是谁吗？
这个人就是高露洁的原创者。
这个人就是高露洁的原创者，创始人，
创始人，大老板呢？
是大老板。
他捐了不少的钱去支持神的事工。
他捐了不少的钱支持神的事工。
而上帝亦都大大咁样赐福俾佢，使佢生意兴隆。
但是，而上帝也大大的赐福给他，使他生意兴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们为永生做好好打算没？
你有没有为你的永生做好好的打算呢？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会不会称我们为无知呢？
他会不会说你是无知的人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主耶稣基督，
天父主耶稣基督，
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今天，
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叫我们不要依靠钱财为我们生命的保障，
叫我们不要依靠钱财为我们生命的保障，
为我们幸福快乐的保障，
啊，成为我们幸福快乐的保障。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脱离钱财上对我们的捆绑，
脱离钱财对我们的捆绑，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起
对钱财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对钱财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我们每一所拥有每一样东
西，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
都是从你而来的，
都是从神而来，
包括我们生命在内，
包括我们的生命，
而我们只不过是你的好管家，
我们只不过是你的一个管家。
求你帮助我们主，
求你帮助我，
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
帮助我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
将我们的钱财储蓄在天上面，
将我们的钱财寄存在天上，
使我们将来见你的时候，
使我们将来见你的时候
不会得到羞愧，
不会羞愧，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祷告，
帮助我们的软弱，
帮助我们的软弱，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多谢，谢谢我们谢谢天传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勇。